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第28课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是旧约圣经大先知书里面的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作者是先知以西结，他是一位被掳时期的先知，因此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先知以西结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南国犹大最后一位好王约西亚，在一场跟埃及王法老尼哥的战争当中战死沙场。在约西亚王去世以后，南国犹大就变成了埃及的附庸国。约西亚有四个儿子，其中有三个儿子在约西亚死后陆续的成为犹大王。首先第一位执政的是约西亚的四儿子约哈斯。约哈斯在位只有三个月，可能因为他不肯听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命令，所以很快就被尼哥废掉了。尼哥命令约西亚的第二个儿子约雅敬成为犹大王。约雅敬是一个非常昏庸无能又糟糕的王，他为了帮自己盖一座香柏木的宫殿，又为了向埃及王法老尼哥进贡，所以就压榨犹大的百姓，跟犹大百姓抽重税，南国犹大的国力也就在约雅敬执政期间迅速衰弱。公元前605年，大约是约雅敬在位第四年，当时候的巴比伦王储尼布甲尼撒跟当时候的中东霸主埃及王法老尼哥在幼发拉底河附近的加基米施交战。在加基米施大战当中，尼布甲尼撒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打败了埃及王法老尼哥。尼布甲尼撒顺势南下，逼迫南国犹大的约雅敬要效忠巴比伦，同时也带走了一批耶路撒冷的优秀青年回到巴比伦去。这就是南国犹大的第一次被掳。当时被掳走的青年当中包含了但以理以及他的三个朋友。公元前601年，已经登基成为巴比伦王的尼布甲尼撒南下攻打埃及。这一次的战争双方都损失惨重，因此尼布甲尼撒暂时退回巴比伦休养生息。但是南国犹大的约雅敬趁机背叛巴比伦，让尼布甲尼撒非常愤怒，因此在公元前597年，尼布甲尼撒再一次大军压境攻打南国犹大。不过当时候的犹大王已经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了，因为约雅敬在前一年就过世了。约雅金做王才三个月，就遇到了尼布甲尼撒的攻击，约雅金直接出城投降，因此尼布甲尼撒再一次大肆掳掠耶路撒冷，并且掳走了约雅金王以及一大批的犹大人民。这就是南国犹大的第二次被掳。当时被掳走的人当中就有先知以西结在其中。尼布甲尼撒立了约西亚第三个儿子西底家做犹大王， 西底家原本一直都臣服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但是由于南国犹大经历了两次尼布甲尼撒的掳掠，所以国内弥漫着一股反巴比伦的强烈意识。先知耶利米曾经一再地告诉西底家和犹大人民，上帝的心意是要犹大投降巴比伦，可惜西底家和犹大人民不愿意接受耶利米的预言，还是决定要反叛巴比伦。终于在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攻破耶路撒冷，把南国犹大完全灭亡，圣殿放火烧毁。尼布甲尼撒在西底家的面前把他的儿子一个一个的杀掉，然后把西底家的眼睛挖了，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掳走了大批犹大人民，让犹大国成为巴比伦的一省，这就是南国犹大的第三次被掳。以上就是先知以西结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以西结书的内容。以西结书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以西结书第一章到24章，讲到有关耶路撒冷即将沦陷的信息。第二部分，以西结书25章到32章，讲到有关列国即将遭受审判的信息。第三部分，以西结书33章到48章，讲到有关以色列未来将会复兴的信息。我们进入第一部分，以西结书第一章到第三章记载了以西结蒙召做先知的经过。以西结是一位祭司，他在30岁的时候蒙召做先知。根据律法上的规定，30岁是祭司正式在圣殿里面服侍的年纪。但是以西结没有办法在圣殿里面服侍，因为他在5年前就跟约雅金王一起被掳到巴比伦了。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早已没有前途可言，因为他是一位祭司，却没有办法在圣殿里面服侍上帝。但是没有想到，上帝竟然在外邦之地，在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向他显现，并且呼召他成为先知，成为替上帝说话的人。上帝呼召以西结的方式非常特别，上帝让以西结看见4个活物。第10章告诉我们，这4个活物是基路伯。基路伯是在上帝的施恩座前遮掩上帝施恩座的天使，因此基路伯的显现代表着上帝宝座的降临。基路伯的旁边有轮子，总共有4个轮子。这4个轮子是轮中套轮，4个方向都能前进。在基路伯的上面有穹苍，在穹苍的上面有宝座，所以这是一台上帝的座驾车。上帝借着这样的意象要告诉以西结，上帝的同在并不是只有在圣殿那里，因为上帝是行动自如的上帝，上帝的荣耀遍满全地。即使在外邦之地，上帝仍然是掌管全地的主。因此接着，上帝就在这个外邦之地呼召以西结成为上帝的先知与上帝的守望者。先知的意思是代替上帝说话的人，而守望者的意思是看守并警戒的人。守望者有责任将会遇到的危险告诉人，使人心生警惕。以西结所领受的任务记载在以西结书3章17到21节。 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义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义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也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被上帝呼召所当做的事。我们需要向人传扬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向人指出上帝的心意与上帝的准则，使人能够敬畏上帝，并且远离罪恶。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教导我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们不是用严厉的态度去指出人的罪，也不是用自我的想法去定人的罪，我们乃是要用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去让人明白上帝的心意与准则。为了要用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去让人明白上帝的心意与准则，我们就必须要拥有如同上帝赐给以西结先知的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就是神的灵与神的话，上帝的圣灵与上帝的话语。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二章一到二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赐给以西结上帝的圣灵，让以西结听见上帝的声音。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三章一到四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为了使以西结成为上帝的先知与守望者，上帝将他的灵和他的话赐给以西结，使以西结能够听见上帝的话，并且去讲说上帝的话。同样的，当我们要去对人讲说上帝的心意与准则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拥有上帝的灵与上帝的话，才能够有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教导，去让人明白上帝的心意与准则。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灵，能够听见上帝的声音。我们也要勤读圣经，吃下上帝的话语，使我们能够成为合上帝心意的传道者与守望者。 以西结书第四章到第七章，以西结先知开始宣告耶路撒冷必定被攻陷的信息。上帝要求以西结用各种象征性和戏剧性的行动表演来传递上帝的信息。例如说，上帝吩咐以西结拿一块砖，把耶路撒冷画在上面，然后围攻它，表示耶路撒冷将会被巴比伦军队再一次围攻。上帝还要以西结把头发胡子全部剃掉，然后有些用火烧掉，有些用刀砍碎，有些被风吹散，象征耶路撒冷的居民将会受到火和刀剑的审判，并且会被分散到各地去。借着这些行动表演，上帝要让犹大人知道，耶路撒冷将会遭受到致命性的攻击与灾祸，而这些攻击与灾祸其实是来自上帝的审判。上帝审判的原因是什么呢？以西结书第八章到十一章，主耶和华的灵降在先知以西结身上，借着上帝的灵，上帝带领以西结从巴比伦加勒底人之地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上帝让以西结看见许多的犹大人民都在祭拜邪恶的偶像，而且更加可恶的是，这些祭拜偶像的事情是在耶和华圣殿的各个地方进行。上帝因着这些邪恶拜偶像的事，他不愿意将他的荣耀继续留在圣殿里面。因此，以西结书十章十八到十九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上帝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因此上帝的同在也离开了耶路撒冷。因着犹大人的恶行，上帝必定会执行毁灭耶路撒冷的审判。虽然上帝的荣耀离开了圣殿，但是上帝的心却没有离开那些被掳到外邦之地的上帝的子民。上帝借着以西结先知对被掳到外邦之地的以色列人说，以西结书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上帝最终极的心意并不是毁灭，而是再一次与他的子民同在。然而上帝要再一次与他的子民同在，必须解决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的心。以西结书十二到二十四章，上帝借着以西结先知的预言指出，人的心有种种可怕的问题。人的心会自欺，会以自我为中心，人的心会背叛盟约，人的心也会背逆上帝。我们来看以西结书十四章三到五节，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人的心会自欺，会把假神接到自己心里，自己欺骗自己。以西结书13:2-3，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那些说假预言的假先知，都是随从自己的心，以自我为中心，本己心去乱发预言。以西结书16:30，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弱。人的心会背叛盟约，会如同妓女一样，没有办法对伴侣忠贞，没有办法对上帝忠贞。以西结书20:16，因为他们厌弃我的典章，不顺从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人的心会背逆上帝，以至于厌弃上帝的典章，不顺从上帝的律例，不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人的心有这么多的问题，所以上帝借着以西结先知发出呼吁。以西结书18:31，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啊，你们何必死亡呢？以西结书25:32，即使耶路撒冷即将毁灭，但是上帝仍然是审判全地的主。因此，上帝借着先知以西结的口向列国宣告，上帝会亲自审判有罪的列国，使列国都知道上帝是耶和华。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在以西结书当中出现超过50次。这句话是上帝一切作为的动力，也是上帝一切作为的目的。上帝一切的作为，最后都是为了要使所有的受造之物知道他是耶和华。其实这也就是我们生命被造的目的。我们生命被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使上帝的名得着荣耀，使所有的人都知道上帝是耶和华。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的第一个祷告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主耶稣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4:13那里更是这样教导我们，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之所以能够成就，是因为这个祷告能够叫上帝得着荣耀，这个祷告能够使人知道上帝是耶和华。这是上帝至高的旨意，他渴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知道他是耶和华。以西结书33-48，人的心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可怕的问题，其实追根究底都是因为人的心不知道上帝是耶和华。虽然上帝借着以西结先知要以色列家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但是有罪的人其实就像死了的骸骨一样，没有办法更新自己的心，也没有办法真正知道上帝是耶和华。因此上帝决定自己将新的心和新的灵赐给他的子民。上帝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的圣名，为了使人知道他是耶和华。以西结书36:22-23，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我行这事 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36章26到28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为了使所有的人都能够知道上帝是耶和华，并且能够尊上帝的名为圣，荣耀上帝的圣名，因此上帝赐下了应许，他要赐给人新的心和新的灵。当人拥有了新的心和新的灵，人的生命就如同枯干的骸骨从坟墓里复活一样，可以知道上帝是耶和华，可以成为上帝真正的子民。以西结书37章13到14节。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如今我们知道，以西结先知的这个预言已经应验在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身上了。当我们听了耶稣基督所说的话，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上帝就会把新的心和新的灵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领受圣灵，并且得着能够从死里复活的生命。从此以后，我们不但可以真正的知道上帝是耶和华，而且我们还成为上帝的儿女，拥有可以荣耀上帝，可以尊上帝的名为圣的美好生命。当全地都充满了愿意荣耀上帝，也知道上帝是耶和华的人，那个时候，耶和华的圣殿将会重新被建造起来，耶和华的荣耀将再一次充满圣殿，全地也都要尊耶和华的名为圣。以上就是第28课以西结书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